姐妹主内平安，我们感谢两个小组的联合诗班啊，为我们献诗。我们今天也特别的啊，感恩也是舍不得，就是在我们当中服侍多年的 Jessica 姐妹啊，她这个月底就要回台湾长期定居。我今天才知道，她的先生除了是大学教授，还是这个。有弹钢琴跟指挥的这个恩赐啊，到时候要叫他早一点移民来这里服侍。好，今天我们要继续呢，从圣经的使徒行传来跟随当初在初期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复活升天之后，福音是怎么样的扩展。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重要我们要去观察一下，去学习的。上帝准备来改变这个世界，上帝准备解决人类的苦难，因此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到世上为人死在十字架上。但不止像如此，他最后是要使这个世界在他的完全掌管之下。因此这个福音，主耶稣虽然复活升天之后还继续的在那边推展，这个推展是他自己带领人在那边工作，而我们基督徒是被神拣选而参与这个工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上帝的恩典。你想看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才能，用的都是一些劳苦愁烦，要不然就短暂的，用的是没有永恒价值意义的，死了就没有了。但上帝准备让我们在永恒里头，在他的新天新地跟他同工，并且跟他永远同在。因此在这个神扩展福音里头，他带领我们这批人来跟使用我们。一个真正基督徒明白这个时候，他人生有一种新的动力，新的意义，并且他会经历上帝的同在来使用，那是相当的喜乐跟有意义的。使徒行传真的是看到当初上帝怎么带领一群小民啊，当初一些渔夫学问很低的，被逼迫的都蓄发都跑掉了，但是因为上帝的事情不会失败，上帝就专门选这一群小民，没有学问贫穷的人，而让福音短短的30年，上周讲过耶稣基督是真的是神，他复活升天之后，大概主后33年，到主后62、63，就是使徒行传记载。短短30年，你看看这个福音已经从中东一带传到当初所有认识的知道的世界，换句话说，传到这个东边的这个伊朗一带，传到非洲一带，这个北非一带，传到罗马，就是那时候希腊文化整个罗马的全部的帝国。那如果只有30年，上帝真的是有无穷的能力。今天我们看到福音甚至已经传遍到几乎全世界，这不要不是上帝在那边掌管，人是做不到的，人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必须来好好的看看上帝到底怎么工作，人怎么样配合他，好叫我们能够活出一种生命是被神使用，经历我们神给我们能力，我们能力也可以发挥，这是人最想要的一种生命。我们要来思考一下啊，这是今天我要讲的第二讲。那么第一讲我上次讲了，为什么他们当初福音扩展，那些门徒为什么被神使用，就是我上次讲他们真相信，因为耶稣了死了之后整整40天复活给他们看，然后并且向他们指向神的计划，不是停在这里，还要继续往前走，而你们就是这个事情的见证，而你们是做不到的，你们必须靠我的力量，我是神，我能够给你们力量，我的圣灵上帝会降在你们身上，你们会有力量，不要怕，你就相信。然后上帝最后耶稣了教导40天之后，他自己就复活升天。上次我讲升天代表上耶稣真的是像一个君王，有云彩绕着他升，让门徒看到知道，就像一个君王升到父神的右边，有一天还要再来，天使跟他们这样讲。这些门徒真的相信 上帝的话语，真的相信神的旨意。因此他们那时候不惧怕，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在那里在一起同心合一祷告，在那里等候，等到上帝的灵真的降到他们心中，他们就开始做见证。我们看到福音就这样宣传。那今天我们要看第二个，为什么上帝福音能够扩展？到底人怎么样跟上帝建立关系，你才能够活成一种有好的基督徒的喜乐生命，能够有见证，而能够让福音扩展？我们来看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呢，今天我们要 cover 36节，但我们不可能全部读，所以我想带领弟兄姐妹只读前面16节。这下面我大约讲的时候会讲一下啊，16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对不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啊，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大米、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弗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乃的吕底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格里底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浇灌了。彼得和11使徒站起就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吗？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已出，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我们福音就暂时念到这里。这里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当初上帝的福音借着上帝本身的工作灵降在人身上，然后福音就大胆被传说而扩展。整个都在讲到上帝的工作，上帝的圣灵可以给你有能力，可以能正做见证，可以活出一种有能力的基督徒，有信心的基督徒生命。首先我们这里有三点要看。第一个呢，我们看到这个圣灵真的就临到众人，不是少数的人。你看看第一节到第四节，五旬节到了。五旬节是什么呢？五旬节是以色列人的一个节日，旧约的时候，旧约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他们要守一个节日，逾越节，因为他们本来是做奴隶的出来，这个是纪念他们脱离奴隶。就像我们基督徒被上帝从罪的光景释放出来，我们脱离了罪奴仆，我们也要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五旬节是那时候以色列人的逾越节，就是他们脱离埃及的时候大概五十天。这个五十天呢，他们呢要纪念上帝颁布律法给他们。在那个五十天，他们五旬节他们要把出属的果子，就是他们收入，他们的田产也要怎么样，这个月受他们献给神，代表感恩。感恩什么呢？感恩他们救赎出来，但不只是救赎，他们还成为神特别的百姓，上帝把律法给他们。五旬节 以色列人除了象征感恩被救赎，还庆祝上帝到带领他们脱离埃及，经过旷野50天，到了那个西乃山的脚底下，摩西上山，然后呢神在那里颁布律法给他们。律法的目的是说，从此以后我要告诉你们怎么样活才能够蒙福，怎么样活才能够跟神有好的关系，才不会再做奴隶。然后我要把这个上帝告诉人怎么生活，就是圣经，就是律法，他们的旧约给他们。所以他们是在纪念这个。而现在我们看到在新约时代，在经过一阵子，上帝同样用类似的方式来收割人做他的子民。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死了，大概也是在逾越节的时候。然后记不记得耶稣基督死了之后几天跟门徒显现，40天，然后他们听了以后，他们到耶路撒冷一起祷告几天啊，10天，上次的经文我们讲他们一起总共祷告了10天，所以五旬节到，你看他们在那里真的相信，相信不能靠自己的力量，要信靠神，所以他们等候祷告和息，然后50天之后，从耶稣钉十字架之后40天复活，等着再等10天，最后五旬节50天到了，这时候上帝就在那时候圣灵就临到他们。你看他这时候忽然第二节说，从天上有响声下来，从天上有响声下来，然后忽然从像大风吹过充满他们，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的头上，他们就都被什么圣灵充满。这就是上次耶稣，我们看过第一章第八节，耶稣找他们讲了里面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到圣灵临到你们，然后他们就开始有能力有胆量有信心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了。这里我们来仔细看到这个圣灵临到他们的现象啊，这时候不只是圣灵，他们受圣灵的洗，同时圣灵的充满很大的降临到他们身上。那我上次讲过，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已经经过圣灵的洗。什么叫圣灵的洗？就是说我们被神的灵呢感动，我们让我们发觉自己是知道罪，让我们知道人生需要找到一个神，信靠他才能够有永生。我们知道要走在神，我们生活才能够真的是蒙福。所以一个人受圣灵感动，就被圣灵洗了，洗就是大大的感动，然后他就归入教会，归入神的肢体。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说，我们不管是，你看这个圣灵，上帝的灵要去感动人，不只是给犹太人，给所有的人。所以他说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我们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希腊人，就是那时候的世界的人，不管是做奴隶的，是自己当主人的，都要从圣灵受洗。圣灵要感动你，让你能够真的认罪，接受耶稣做你的神，你的救主，你就加入基督的身体，成了一个通通是神的百姓。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都已经有圣灵感动过，圣灵圣洁的临到我们，住在我们心中。但不同的是，当初那一群门徒呢，他们不止一时一下都接受圣灵的洗之外，都感动了，他们还被圣灵大大的掌管着他们。就是第四节说，他们都圣灵充满。上次我也讲过，圣灵充满就是一个人呢，内心呢被神管理了，一个人呢常常思想神的话，亲近他，一个人常在神面前祷告，一个人常在肢体生活里头常常彼此相爱，想到神的恩典，感恩认罪，然后他整个心思念都有神的话也在管理他，因此他就很不容易再犯罪，并且很容易就上帝的能力就可以临到他。所以这群人当初同时候接受圣灵的洗，同时圣灵也大大的充满他们。但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不一样，我们呢大部分都是信主的时候是圣灵感动，被圣灵洗，但也被圣灵充满，但不是大大的充满。我们基督徒呢要大大的被充满。所以以弗所书新约以弗所书5章18节说，我们不要醉酒， 酒使我们放荡，醉酒就像说你沉迷于世界一种放纵的生活。不要放纵你的情欲，不要放纵你的心思，因为想些不重要。被神充满，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如果你被神常常充满，你神的心思意念在你内心，你就很有信心，你的行为也更有智慧，你也更大的被神管理，生活就更大的被神所使用，能够做见证。这就是当初门徒的一种表现。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福音要扩展，我们人必须常常被圣灵充满，常常来到神面前亲近他。弟兄们，我常常想到这个实在是很重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苦楚苦难，我们怎么样能力面对？我们在这个世上做一个基督徒，怎么样活出见证，常常有喜乐平安，但能够跟弟兄姐妹合一做见证祷告，来让神的福音扩展。我们必要常常来到神面前被圣灵充满。你说我怎么样被圣灵充满？你必须常常有神的话，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教劝，来到神面前感谢。教会的弟兄姐妹常常在一起，他们祷告，他们彼此相爱，他们一起读圣经，他们彼此关，让神的爱充满他们，你就很容易圣灵充满。当用各样的智慧，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各样的智慧让神的道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的怎么样在我们心里。一个人要被圣灵充满，必须常常思想神的话。最近我看到我们教会的确上帝的灵越来越跟大家同在，是不是？主日学我看到，我今天早上看每个主日学教室都坐满，都是椅子都在门口，83人不容易啊，83人。我以前牧养的教会大概只能坐180人，有一次突破坐了220人，已经挤得不得了。主日学只有75人最多的时候。我看到弟兄姐妹越来越渴慕神，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必须渴慕神跟神的话，渴慕神的恩。弟兄姐妹一起常常彼此相爱，一起彼此劝说，用神的话彼此劝勉，一起讨论。不只是一个人要被圣灵充满，还要像当初像那些门徒一样，他们真的知道自己不行，是信靠神。你看到没有？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做见证，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到撒玛利亚，到全世界全地做我的见证。这个谁做得到？神做得到。他们知道做不到，但他们相信神的话，他们渴慕，他们就祷告。不止祷告，他们等候，等候十天很久的。弟兄姐妹，你说等候是什么？是不是他们不做事啊？弟兄姐妹，圣经常说啊，你有困难的时候，你缺乏力量的时候，你没有信心，你要等候。等候是不是就不做事，在家里躺着睡觉？不，等候就是说在那里我要信靠神，我一直等着，我相信神会做工，我相信神会给我力，我等候，还等候耶和华的必怎么样？怎么都不知道啊，以赛亚书40章，凡等候耶和华的必怎么样？重新怎么样得力，如鹰怎么样展翅上腾，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很多弟兄姐妹在教会服侍久了，疲乏了，疲乏了，困倦了，受到一点点委屈，不服侍，我要不然就是还服侍，不太苦了，不要，少麻烦一点，没有被圣灵充满嘛？你看，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有苦楚的时候，在他生活有苦难的时候，有苦楚的时候，他仍然能够有力量。这不只是说我们教会服侍，这包括你的家庭关系也，弟兄姐妹，你夫妻之间要好。夫妻之间总是有一点苦楚，总是磨练，你能够忍耐得住吗？你能够宽容，你能够饶恕吗？因为你没有被圣灵充满。一个圣灵的充满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怎么样？温柔、节制。这是我们需要的，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生活需要这个。你必须常常尽量被圣灵充满。好，这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福音要扩展，我们每一个人教会要常常被圣灵充满，要有神大的同在。第二个， 到底什么叫圣灵的果效？我们来看看，你看看，我们再看看那时候他们的门徒，你看这时候圣灵充满的那个现象，你看，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很多弟兄，牧师啊，我怎么从来没有这个经验啊？我被圣灵充满，我怎么没有听到天上来很大的声音啊？怎么没有像风一样？没有，不，弟兄姐妹，你不要好像说每一个字都要这样，这只是当初神为了要让人引起注意，要让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他一定有一些吸引人的地方，他的生活可能更有爱，更忍耐，他可能服侍的时候在苦难，他也可以服侍，他有不同让你吸引的。这里上帝在那时候他就用这个现象来，不是说我们每一个都，上帝为了引起那时候，因为那时候福音只有这一小群人嘛，为了要用他们做见证，他必须用很大的声音吸引附近的人听到，说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啊，对不对？所以一个声音就从天上砰，我也不知道什么声音，不过这里说像风的声音。弟兄姐妹，为什么像风的声音呢？当神要用什么声音都可以啊，不过用风的声音还有一个意义是，也是我们可以了解，因为风代表是什么？圣灵，对不对？记不记得新约有一个对圣经话语很熟的哦，这个叫尼哥底母，对不对？尼哥底母也是他们犹太人，也懂圣经啊，也读圣经，可是他就是三毛大概不能信靠神了，圣灵没有跟他同在，所以他呢就来问耶稣了，说耶稣啊，我怎么样能够啊，进天国啊！但其实他已经懂得救，也知道有弥赛亚，弥赛亚来当中，他还不能感受到。你可以看到我们基督徒有时候没有圣灵在里头感动我们，你连神读的话都觉得很枯燥。所以呢，他就来问耶稣：“我怎么样能够重生啊？从进天国？”耶稣，你必须重新再生一次。他以为说重新到他妈妈肚子里再出来，不是？耶稣说：“我讲的重生就是从水和什么？”圣灵生的，然后耶稣马上讲一句话，从圣灵生就被圣灵感动，就像风吹过一样，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就是在你心里有一种感动，有一种悟了解，有一种很想要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重生。所以这里只是他大风，圣灵大大的在他们心中感动他们。不是这样，我们看到这里又像舌头，他说他们又看到一个景象，好像舌头，不是真正舌头，就像舌头一样，又有舌头如火焰，就是说他们看到空中一个景象，像一群火，样子就尖尖像舌头，就给他们看到了啊！不是说我们圣灵充满一定要看到这个，很多人说我一定要不，但是用这个有它的意义的。为什么用舌头如火焰？因为火它代表什么？火在圣经在旧约代表什么？弟兄姐妹，看到火代表上帝和你同在。因为他是圣洁的，就也有一个摩西啊，摩西上帝要使用他，对不对？他在旷野上面牧羊，有一天神要跟他显现，怎么样让他看到神看不到，神是灵啊，为了让人感受到神就来同在，用什么荆棘的什么火柱，所以他们犹太人知道的，看到火，哎，马上很严肃了，可能上帝来要向我启示讲了，所以看到火。有如舌头样子，为什么像舌头？因为舌头呢，代表那时候他准备洁净他们。我们人都有罪，有一种罪是我们很难避免的，就是如果有人在舌头上没有过失，他就是怎么样？完全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经历神大大的同在，他知道神也耶稣，他大大同在，然后他突然会知道自己的渺小，像罪人，然后上帝会 purify 他，像火一样洁净这个人，让他圣洁，让他不敢轻易犯罪。而最重要的就是言语的拘束，真的是这样。一个圣灵充满了，一定生命上会更加的显出一种对神敬畏，然后一种感恩，一种洁净。我记得我23年前，对，23年前，我40岁的时候，上帝早就已经感动我，那时候更加的感动我，准备将来要传福音，所以我就进神学院去念书，预备传道。那么我以前做个这个见证，可能你们忘记了，也听过。那时候我在神学院念书很累，每天从这个Denville 要开车到 Southland， 我在 Los Gatos。弟兄姐妹，你们对上帝服侍上帝有没有我这种劲啊？开这么远啊 ，Denville 到 Los Gatos 一趟60 mile，every day， 又白天要工作，晚上去上课，要周末上课。后来生病了，生病以后呢，我就去找医生，西医各样检查，照什么 MRI， 说没有什么问题啊，可是就是头晕，那整天就头晕，头晕头晕，办公桌电脑看久了也头晕啊、这个起来以后走路到实验室也头晕。后来看中医也没有用，没有用，吃个药没有用，好久。后来就很灰心啊，觉得人生茫茫啊，已经不想实验室工作了。上帝已经感动了要传道，只是暂时过渡时期，已经不想工作，又头晕，怎么当传道啊？哇，完了完了！所以呢，很灰心。有一天在床上就不去上班，在家里躺着就看一本书啊 ，Charles Stanley 写的《如何与圣灵同行》，好像还是被圣灵充满，说看。结果我看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在里头，我看到上帝就突然就觉得是同在，他光照我，让我purify我整个人，他让我看到我的罪，看我说你当什么传道，你都不能信靠神，为什么不能信靠神？因为那时候我虽然心里被神感动，准备传道，心中好怕，怎么办？我的将来薪水变少了，我的孩子还要念书啊，怎么办？谁有这个心就是不能信靠神，当然整天就会多忧多余。然后呢，神又光照我，你没有耐心，你在管教你的孩子的过度的严厉，没有耐心跟他们在一起，只是看到不对就讲。上帝连这个都光照我的罪，看到你信心的不足，你的严厉，你没有爱心，没有耐心。我那时候突然觉得很大的羞耻，真的是如火，神的同在，然后洁净我，让我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不配，什么都不配。我那时候真的是，就是觉得必须要赶快起来认罪。我不只是在床上那种，赶快到床边就跪下来，在那边向上帝认罪。突然之间，让我又经历到上帝的赦罪的恩典，心中是很喜乐，很喜乐。哇，那时候很喜乐。哎，突然之间好像，哎，怎么头不晕了哈？奇怪。哎，后来再验证一下，真的是不晕了。哇，很喜乐。后来呢，在我的家里的冰箱还特别写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啊，写了三四点。后来跟我的女儿关系大大改变啊，我自己很有信心，所以我更加经历神的同在，我才有这个信心能够最后被上帝使用成为传道人。我们必须，这就是当初的景象，上帝如火让他们经历到神大大的同在。我们基督徒必须常常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有信心。然后我们看到当他们这样的时候，你看没有，神给他们能力，给他们恩赐啊。所以你看上帝的一种圣灵充满的现象怎么样，他们第四人就都啊怎么样被圣灵充满，按着怎么样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方言，就是别国的话。哎，弟兄姐妹，你又说牧师啊，我圣灵是不是一定要讲方言啊？我是不是一定要讲希腊文，还是讲埃及话，还是讲波斯话？这时候他们就是这样，你看到没有？这里他们讲起各种不同的话，请注意看哦。第九节，帕提亚、马代人、以兰人、米索波大米，那是哪里的人？我问大家，那是波斯、伊拉克一带。为什么？因为很多犹太人以前不敬畏神，虽然上帝拯救他们，他们继续活在自己的里头犯罪。远离神，所以上帝管教他们，他们早就亡国了，有的已经成为到波斯、到伊朗做伊朗的奴隶去了。很多犹太人他们后来还是很敬虔，每一年过节还是要回犹太人回耶路撒冷去敬拜他们的神。从哪里来？有的从哪里来？他说从犹太，那是当耶路撒冷附近，可以知道有些从哪里来，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弗里加、庞菲利亚。我请问弟兄，这是哪里的人啊？加帕，对，土耳其，对了，整个土耳其省份所有那里的犹太人也好，或者是土耳其人，但是加入犹太教的，他们也回来敬虔，敬虔嘛。圣经说一群很敬虔的犹太人，他们每一年都回来的啊。所以这时候这些人又来了。还有呢，从哪里？埃及，北非一带也有犹太人，他们也回来了。还有古利奈，也是北非，古利奈、叙利亚。还有呢，罗马，哇，好远的罗马的犹太人也每一年五旬节回来到圣殿敬拜神，因为这是神给以色列人的规定，要守五旬节，所以他们也回来敬拜神。他们都已经讲那里的话了。还有呢，这个阿拉伯人，哦，还有沙烏地阿拉伯、约旦， 还有什么也门那一带阿拉伯人，也有犹太人早就沦落到那里，他们还是信犹太教，他们还是回来要守五旬节。他们都跟你讲，他们可能都生在那个地方好几代了，他们是几这个时候离这个时候大概500年1000年，他们早就亡国，都在那里生的人，但他们仍然要找神，他们仍然信犹太教有信仰，他们回到耶路撒冷要来敬拜神。这时候上帝给这一群120个门徒，当初他们等候祷告的门徒，他们圣灵充满以后有特别的能力可以讲他们各地的话啊，不是说今天我们圣灵充满就要讲方言或讲各地的话，不，这里只是在讲说上帝的能力可以超越人可以想象，他可以完成他的事情。当然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神那时候要特别让他们用不同的话，为什么？因为那时候福音呢要很快的传递，然后呢福音只是限制于这么小一群人，然后又有各地不同的人，给他们最好的恩赐是什么？就是给他们能够讲各种不同的话，让他们可以领悟到说，原来上帝是要拯救每一个人，原来耶稣基督来，原来这个福音是要给世界所有各地的人，所以才有这种现象。今天我们被圣灵充满不一定讲，有人也能讲方言，那很好，但有些人可以讲道，有些人可以做见证，有些人可以在教会他很有爱心的服事，有些人可以很大胆的当宣教士，有些人可以很有能力的教主日学，各种不同的恩赐。圣经讲到被圣灵充满，上帝的能力要临到他，把他的原来的神给他的恩赐加给他，不止加给他，如果有那个恩赐把他提拔起来让他被神使用，哦，如果没有，有时候上帝还会给。弟兄姐妹，需要上帝的福音要拓展，就是借着我们人自己愿意亲近神，被圣灵充满，这时候他们就，所以这些人你看那时候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第五节说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他们就来看，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些人都讲我们国家的话，这些不是加利利人吗？他这些不是没有学问的人吗？并且这些人都每一年回来虔诚哦，前几段每一年都要回耶路撒冷敬拜神。他们在一年前也看到这些门徒吓得要命，耶稣被抓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都跑掉了，怎么这时候这些人这么勇敢呢？讲我的话语，讲我们方言，并且还在他们彼此谈说，谈说什么？我想他们就在讲说耶稣真的是神，耶稣赦免我的罪，太好了啊！我们的苦难，我们所等候的拯救都是耶稣来了，唯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的人际关系改变，让我能够有胆量，这就是圣灵充满。一个圣灵充满就更能做见证，因为他更有信心，也更有能力，上帝给他。弟兄姐妹不要小看这个，你的日常生活你要能够面对你的苦楚，你的日常生活临到危机或者你的人际关系有困难，你在教会侍奉你必须圣灵充满，你才能够更加有力量，是不是？最近呢我们夏令会是不是看到两个 case 啊，一个是这个于碧云姐妹出境，你看她就起来做见证了，对不对？夏令会那个 Teresa 于，对不对？还有那个刘小妹姐妹，他们就在那边讲起上帝怎么拯救他们，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真的是神跟他们同在，虽然他们信主很短，也不晓得圣经多少，但他们就是因为信靠神，经过上帝才是心中感动，大大的同在，他们做见证。最近我还看到一个弟兄常常被圣灵充满，我觉得他是好的榜样啊。我们有一个弟兄呢，每次常常跟我打电话，牧师啊，我觉得我们这个小组查经啊，一个月两次太少了。他说，我想叫我的小组能够多一点，再多四次嘛，每个主日都查经。哇，我说你那么厉害，你去叫你的小组看。结果小组他说不要不要，太累了太累了。他说这不行，我们自己组，我们自己组。四次，我很感谢主，他很渴慕神的话，他被圣灵的充满。有一次跟我打电话，他还说，牧师，昨天我又在布拉格看到一对中国来的，不知道哪个省我忘了，一个人，他说来过我们山谷教会啊，并且带一个孩子12年级来我们这里敬拜。我说有没有再回来，是谁？为什么？他说只来一次就没来。我说为什么没来？他说因为我到你们山谷教会，他们就把我猛拍照。我说猛拍照什么？我们大陆人就是猛拍照，你们都知道，国内你看没有，很没有信心的，人与人之间有一种隔阂，很怕，好像拍照大概就是间谍， 还是要把我抓进去，还是公安派来，怕什么嘛，对不对？不过他这个很正常，我就一直跟这个弟兄讲说，你有没有跟他解释解释？不是说牧师、啊，这个解释还是没用，国内来就是这么怕啊，就是这么怕、啊。有些国内来的，他明明知道上帝要赦免人的罪，要给他永生，要信耶稣，可就很怕，我回国又怎么办呢、啊？你真的是圣灵充满，你不怕？这个弟兄真的是很好，他说牧师他不来没有关系，我今天晚上就叫到我们小组去查经。哇，真的是比牧师还要火热，向人做见证。这就是当初门徒的想，他们就在那述说神给他特别的恩赐，讲各种不同的方言、地方的语言，为了让福音看到每一个地方的人都可以领受。然后最后我们看到当初圣灵充满这里，看福音怎么宣讲。我们看看，这时候我们仔细看哦。啊，我看看我有没有经文、啊，没有了，就这样子。第十四节，你们自己看。彼得那时候就和十一个使徒就站起来，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侧耳听。我们不是醉了啊，这些外那些人看到这些基督徒。”啊，真的大有信心了、啊。本来是家里的小民，怎么敢突然之间讲各种不同的话？学问又那么低，以前又吓得跑掉，怎么受起来敢做见证？哇，他们认为他们是喝醉酒了。哎，真的会这样子啊！有时候你被神大大同在的时候，你的热心让人家都吓到了，热心都吓到了。我记得那个我27岁信耶稣，我信耶稣之后呢，常常到这个回到 Berkeley 我以前念书的地方去。去找师母、啊、就那时候还在 dating 去看他看他他也是基督徒，还是基督徒，然后 dating， 然后呢我就到我以前大学同学在 Berkeley 念、研究所的，哎，我以前都跟他们研究了怎么样做科学，我现在跟他们讲幸福音幸福，他们说黄家松是这个这是我忘记了，黄家松是疯了疯子，就像这些一样，这些人对新酒惯了，是不是一大早就喝酒，喝醉酒了，觉得很奇怪啊，喝醉酒了。弟兄姐妹，你的基督的生活有没有让人觉得又觉得好笑，可是又觉得很不一样？你对人的爱心，你的家庭生活，你的彼此忍耐，你的宽容，你的信心，你的那个耐苦的力量，你的那一种火热，有没有让人家看见不同？如果基督徒能够都这样子，上帝就要使用他们，让福音继续扩展。所以彼得是最糟糕的一个使徒了。他三次不认耶稣，当耶稣被抓起来，说：“哦，我不要信基督教，耶稣是假的了。”那是罗马人把他抓起来，说：“这个，我过去信错了。”他是否认耶稣的。这时候你看他带头带其他人站起来，哦，他讲到了，很有信心。一个圣灵充满的大有信心，这是最主要的，大有信心，敢讲他们的见证。敢讲为什么信耶稣是好的，然后高声说，提起声音说，然后开始跟他们讲道。你看福音怎么样传递，弟兄姐妹，圣灵充满都会使人更加渴慕神的道。就像我刚刚讲那个弟兄，他从国内来这里才两年，他信主看到教会弟兄姐妹真的神的话语的浇灌，看到小组里的彼此像，他被神的灵大大感动，他更渴慕神的道了。圣灵指向神的话，所以彼得就是站起来要把福音的道理告诉人家。弟兄姐妹，你知道他福音道理只有两个最主要的，我们每一个人这个都要很有确信把握，并且能够跟人家讲。第一个，彼得要告诉这群犹太人，人都在找神，只有神可以拯救人的问题。你看看没有，他这里请你们要看自己的圣经了，他说：“你们侧耳听，你以为我们喝醉了？不是喝醉。”十六节他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什么意思？犹太人呢？因为他们一直在受苦，上帝本来要向人类启示，先向亚伯拉罕他们的祖先启示，他的祖先亚伯拉罕就接受上帝做他的主的神，然后上帝允许说：“你的后代就叫以色列人，要成为我的百姓。”但他们要好好的跟随我，好好的敬虔的生活，好好的跟随我。结果犹太人不愿意，所以他们整个犹太人的历史就是一个受苦的历史。我刚刚已经讲了，曾经被伊拉克打败，被俘虏， 曾经被波斯统治，曾经被这个南方埃及统治，曾经被罗马人统治，并且流离失散，到1948年他们才复国。你看上帝真的很信实，对不对？一个王国2000年的还可以复国，你想看一个国家王国，蒙古王国有没有复国？没有嘛，小国家，对，一个王国的2000年之后，上帝让他们复国，上帝是信实的，因为他知道亚伯拉罕是信他的，我要让你后代永远属于我的百姓，让他们复国。但是那个当彼得讲这个道的耶稣的时代，他们还在受苦，事实上他们那时候还流浪各地，被罗马统治当奴隶一样。但是在他们的旧约呢，早就已经预言了，你们的先知常警告你们，他讲到旧约有一个人叫约珥，说你们不要怕，回转吧，归向神，认罪回转归向神，因为你们的劳苦愁烦，你们的重担，都是因为你们不信神，不干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把自己当神，不信神。所以约珥早就预言了，他说有一天上帝在末后的日子，这是16、17节，神说在末后的日，换句话说，末后的日，圣经指的当他的救主耶稣来的以后的时间，现在就是神末后的日子。他说在最后的时候，上帝来拯救你们，怎么拯救啊？我要将我的灵，就是上帝要浇灌在有血气的，最后神要得国，要拯救这世界，他用圣灵来感动你我成为基督徒的意思，所有血气的上帝都要用他的灵来感动他。然后呢，很多人，你们的儿女会说预言，那一说，那时候很多人都会认识上帝的真理，可以起来说预言。说预言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们？是不是像相命的讲将来的事？不是，说预言的话就是讲道，主要讲道，就是说可以把上帝的话发光起来，不只是讲将来，讲现在，讲这个时代的问题，这个时代的希望在哪里？上帝说有一天我要亲自的感动所有的人，很多人让是神的真理，很多人大有恩赐可以起来讲道，把圣灵真理讲出来，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是不是？看到彼得也是这样，本来这是无知小民，怎么突然之间可以讲道？这上帝在末日为了拯救全世人，要让他的圣灵浇灌有了生命的，要很多人可以认识神的真理，可以讲说。还有很多人如果不能讲说，他能见异象做异梦，那什么意思？见异梦最初就一个人突然之间可以感受到上帝跟他讲什么话，虽然他不会讲，这自然可以看到一个景象，或内心可以感觉到。所以呢，换句话说，神的真理要普遍的被传递。不止这样，彼得跟神的计划说到最后，天上要很多奇事，地下要显出很多神迹，有血有火有恩云，日头都要变黑，月亮要变血，这是什么？这今天还没有发生，但有一天要发生。因为新约启示录说，最后上帝耶稣再来德国的时候，世界会有大灾难。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信主朋友们？你看今天这个世界是不是灾难越来越多？单单这个伊斯兰国，什么叫伊斯兰国啊 ？ISIL， 哇，搞得这个全世界大乱了，对不对？好恐怖啊！这个用恐怖的人头就砍了。你真的没办法对付他，苦难越来越多。你单单看看这乌克兰危机，你看这个苏联，这明明一个乌克兰中华国家，他要去把人家搞得大乱。教宗啊，天主教教宗说，我看到第三世界已经发大战已经发生了，只是在局部的战场。这是前几天的报纸，我看到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发生了，目前是发生在局部的战场。我们看到东亚。我们看到中国在那边兴起，可是造来很多的不安。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谁对谁，但我们知道必然的会有一个世界大战来临。那个大战来临呢，这世界要毁灭，像火，像烟云就临到，月亮都要变黑。今天的确是可能这样子的嘛？今天的武器，你可以核子弹可以打一个星球，星球就掉下来。你们看到那个科学报道吗？损星啊，有一种这个 meteorite。这个行星可以撞到地球，地球就毁灭了。那人类怎么拯救地球呢？我用核子弹打过去，把你打歪。这真的是这样，世界最后末了就是大战争，国与国之争战，有各种火血遍临全地， 上帝最后为什么要让这个发生？你说上帝不是爱我们吗？不是要让人怎么？因为人太坚固了，不愿意信主，人太刚硬了，最后他必须让大灾难临到人，才会发觉人实在是需要神的拯救。所以彼得的讲道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啊，你们一直在盼望一个人神拯救你，你们的问题就是你们远离神，而神也早就应许说有一天圣灵要给每一个人成为他的儿女，而这时候就开始发生了。弟兄姐妹，你怎么样向人传福音？一样的，你一定要向人知道人类的所有问题，不管你的家庭关系也好，不管你的生老病死也好的惧怕，不管你内心的一种不安，一种恐惧，不管你的你的重病以后你发觉灰心要自杀，人一切的问题，人都在找救主，所以世界上都有宗教，对不对？宗教就是在解决人类苦难、生老病死人的问题。所有的哲学，人都在找救主、救赎 （redemption）。你知道吗？福音不是在那边迷信的，福音是在讲说人类都在找救赎，因为人都惧怕死亡，人都会有冲突、有罪的问题，人都会有惧怕、内心的一种不安。人在找救赎，所以有不同的信仰、不同的主义、不同的人的哲学、不同的宗教。但彼得在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对的，你们一直在真正的救赎只有神可以解决，世上任何一个制度主义都不能解决，只有上帝可以成为我们的答案。彼得说你们盼望那个神，这时候就临到了，这时候就临到了圣灵，证明我当初跟你们讲旧约讲的神亲自来要拯救你们。第二个，彼得向人指向耶稣基督。下面我们不看，彼得马上说人需要救赎，你们以色列人在等候，向你们旧约讲有一天上帝的灵要来的时候，真理就要出来，上帝的最后的世界要毁灭的时候，上帝会来，信他的必得救。但那时候呢，他说现在这个基督，他马上彼得指向基督，他说你看你们一直把那个人杀死，那个基督其实不是罪人，你看你们都知道他没有罪，他为什么死在十字架上，他指向他们的基督是为你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神是这么爱你们，代替你们成为罪人。但不止这样，如果是死了死了，这我怎么信他？他说这位耶稣还复活，所有没有一个人能够复活像他这样子的大有能力，他是真神，真正你的救主。很多朋友们，你在找各种不同的宗教，没有一个宗教、没有一个信仰告诉你说，一个人他的创教的人，他死了就死了，不可能复活。耶稣基督复活了，彼得下面还指向这位基督，不止死了复活，他还升天，或者说他像一个君王一样，他还要再来掌管这个世界。所以你必须信基督。就是指向基督。弟兄姐妹们，我们对神的认识，当你的被圣灵充满，一定会人会渴慕上帝的道理，你要告诉人都需要救赎，人的问题都是需要神，因为人都有罪，都有问题，老师不能改变你，只有神可以改变你，而这位真神就是基督。你要对基督有足够的确信。为什么能够足够确信？他为你的罪死在下上，又复活，他还升天，你有这样确信吗？而人的问题也只有借着基督十字架的道理。弟兄姐妹们，你不要以为十字架道理很简单，好像说哎呀我是罪人，耶稣都有赦罪。你们很多人喜欢学习教导儿女的课程，很多人喜欢学夫妻关系的课程，很多人要学习我怎么样正面思想，给我更对自己的形象更好一点。你可以学很多的东西，都是很好，也应该学，也应该教。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所有这些东西呢，在基督钉十字架里头，都包括在里头了。弟兄，你有这样确信吗？很多弟兄喜欢去听这种课程啊，很好，我不反对。但如果你是老师，如果你能够指向基督，所有这些理论，人间的理论，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理里头都可以解决，你相不相信？基督十字架道理可以让你的夫妻关系改变，基督十字架的道理可以让你人际关系改变，基督十字架道理可以让你在苦难之中有力量、有盼望、有信心，基督十字架道理可以让你心中不会自卑， 基督十字架道理可以让你有信心，通通在这里头。那我不是说四藏的学问不要学，我说四藏的学问都包括在基督定十字架这个道理里头。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追求吧，认识这位神，认识基督十字架定十字架道理里头的一切智慧。这就是保罗所传的，我所传的就定十字架的什么基督，我所传的就是定十字架基督。因为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可以解决人生一切的问题，不管死亡，不管罪，不管人际关系，不管你内心的不安，不管你的恐惧，不管你的自卑，不管你所有的问题，统统可以解决，如果你明白的话。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要不断的去学习的，这就是福音的大能。保罗说福音是神的大能，你如果这个确信的时候，你就像彼得要站起来，因此你们要信这位耶稣基督就是神，就是主，他可以拯救你脱离这个世界上的困难苦难。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要谢谢你，今天我们再度看到当初门徒是怎么样被你使用，我们看到福音就借着他们就开始就扩展，看到他们的生命是这么有信心有见证，并且能够不惧怕，这是人最需要的，他们能够在神里头有如此的丰富，实在是我们所感恩的。愿你的话也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弟兄姐妹常常借着诗中诗歌颂词灵歌，借着你的道理，借着彼此的一起祷告，或者是小组一起祷告，我们在里头同心合一，能够盼望神国的降临，让我们看到这个永恒的道临快要临到，让我们盼望，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都要过去，只有遵行神旨意的要永远长存，让我们有信心，让我们愿意渴慕祷告，让我们承认自己是没有能力是不足，我们愿意完全的依靠你，我们要让你的灵充满我们，好叫我们能够为你的见证，成为你的见证，让你的福音也同样借着我们每一个人跟这个教会能够扩展能够见你面的时候，你说我们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将低头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